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沈子清。在国内音乐会当中常见到的钢琴协奏曲，我想您经验丰富的就是一台钢琴领衔演出。不过相较之下，由双钢琴跟管弦乐团合奏这个机会就比较少见，但也因为难得见到，所以格外具有吸引力。在国家交响乐团新年度的开季音乐会《幻梦如海》，上半场就安排了两部双钢琴搭配管弦乐团演出的曲目。在今天节目里，我们也邀访到国内知名的钢琴家卢一之老师，带着各位先听为快。一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一之。
我们在9月17号这场《幻梦如海》开季音乐会当中，第一首作品就是来自法国作曲家 Poulenc 他的双钢琴协奏曲。如果有印象深刻的听众朋友，也许你还会记得，在2021-2022乐团年度音乐会当中，就是由卢一之老师跟国内另外一位知名的钢琴家严俊杰同台演出。我想现在回忆起来，两年前的演出应该还记忆犹新哈。
是的，没有错。其实我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跟台湾首屈一指的乐团一起来合作这一首很特别的曲子。那我记得那时候指挥特别花时间先跟我们两个走一次，然后走一次不是只是走一次然后就写就这样过去。其实John Maker 他很用心的跟我们讨论一些地方的可能性，试图找出一个对我们两个好然后对乐团也好的一种演奏方式。所以我非常感谢总监的用心来呈现这样一个美好的音乐会。那当然俊杰他是台湾相当优秀的钢琴家，我自己也跟他演出过这首曲子。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弹的是第二钢琴嘛，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组合里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尽量把一个整体做出来哦，然后让我的责任就是让俊杰飞得高飞得舒服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呈现一个很好的音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合作，而且乐团在音乐上其实给了我们非常大以及专业的帮助，然后让我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所以是一个非常感恩的演出。
不说起这个作品它的总长度也只有将近20分钟左右，或许跟我们过去常听到像古典乐派或是浪漫乐派同类型作品要精巧了很多。不过刚刚一之老师也提到，其实在总监 Merkel 的设计之下，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啊。
是，我想普朗克他的音乐对我最特别的地方应该是说他常常会有很多的神来一笔。那在交响乐团里面，它的配器常常会有很特别的截断，但是让人感觉是新颖的，而不是让人不舒服的哦。那在钢琴的设计上，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节奏啊，或者突如其来的大跳音高什么的，都让人觉得这个作曲家非常的别致以及特别，然后给予人们一种对音乐新的可能性。
不过他虽然身处在20世纪，不过他的音乐风格还不至于太前卫吧哈。
应该说他没有脱离那么不飞调性的感觉。那当时就刚好处于一个浪漫派，而且是后期浪漫派非常极盛的时期，而且特别是以德国为主的这种浪漫派的风潮正在席卷整个欧洲。那不是德语浪漫派这一区的人就会觉得说，那我们一定要跟着你这样做吗？所以会有什么印象乐派出来啊。那普朗克刚好也是一个，他就是不想要走那个德语浪漫派路线，然后也不想走印象派路线，所以他尝试着找出一个自己的风格。那他就回到自己的文化里面找，说有没有可能找到这个艺术当中最纯粹最率直最优雅的一种感觉，不要一天到晚去讲那个内心啊，然后爱你爱到死啊然后就是一些情绪的渲染以及夸张，可能在那个时候对某些人来说真的已经太过头了，所以可不可以 正常一点，然后回归生活上，我们听到什么快乐的东西，简单的东西，我就直接用到我的音乐里面，让它变成一个哎，一听就懂，但是雅俗共赏又不，就是真的不落俗套的一种写音乐的方式。
我想义正老师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不要太过情绪化的浪漫色彩，所以感性还是有，不过也多了一点点理性。
就是不要过度的无病呻吟吧，
太浪漫化。
对，就我们听到那个歌剧，就是我们最常见到说，哎，一个人快死了，为什么可以死了十分钟还不死啊？然后他就要唱我多爱你啊，然后什么什么，就是这种超脱现实的东西，他希望能够实际一点这样。
不过说到他雅俗共赏，其实他的音乐里面其实趣味的还不少哈。
是，我觉得这个趣味就有点像我刚刚说的那些惊奇里面，它是有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譬如说在很连的地方故意来几个跳来跳去，而且是不太正常、不太我们意想得到的区域的跳音啊，或者是突然来了一个在很激动的地方突然就松掉、软掉的感觉，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会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哦、但是跟普罗高菲夫又有一点不一样。普罗高菲夫他的有意思我觉得是有侵略性跟攻击性的，所以我觉得那种特殊的设计在普罗高菲夫上面就力量又更加有压迫感，然后有一种譬如说 你可以就往譬如说讽刺感啊，或者是一种压迫感的那个方向去感受这个音乐。
这个或许会不会跟他们当时所身处的社会啦，或所谓的政治背景有关？
当然，因为普罗高菲夫他自己受了很多的政治上的压迫啊，然后刚好又是俄国在那一百年间发生的实在是太多的事情了，所以很多东西有志难伸，或者有时候你被打压，然后同一件事情后来你又被政府说你很棒很棒的时候，其实身为一个作曲家，我觉得真的艺术家他内心都是诚实的啦，但是他又必须在这个世界上跟有的时候遇到高压政府他得共存，所以他得找出，有些人找出了自己共存的方式，有一些人他就跑掉了，然后到别的国家别的地方生存，那就会衍生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的样貌吧。
哇，回到现实生活来看，有时候音乐家还真的很为难哦。
是，就特别是那种被不懂的人管的时候就特别的难受吧。
不过我们再回到 Planck 他这首双钢琴协奏曲啊，我们刚刚提到他的总长度也只有将近20分钟，不过他包括三段乐章，除了他自己的原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影子似乎是向前辈来取材哈。
对，他的第二乐章啊，其实他在写作的时候他有曾经讲过一段话，说在这个乐章里面对于第一主题我容许自己回到莫扎特的风格去、因为我喜好他的旋律线，而且比起其他作曲家我更喜欢他的风格、所以在听普朗克第二乐章的特别开头的时候，会跟莫扎特有一首钢琴协奏曲，就是第20号啊，低小调的钢琴协奏曲，但是他第二乐章是降 B 大调，那听起来就是说这两个如果你把它随便接来接去的话应该都接得起来，因为实在是太像了、我弹给大家听。好，我先谈普朗克的第二乐章。然后这是莫扎特的第二乐章。所以我们听到它的速度其实差不多，调性差不多，连那个伴奏的感觉哒哒哒哒哒哒都很像，所以它虽然不是一个旋律直接复制贴上然后稍微做一个微小的改动，但是就风格上写作的感觉以及技法来上基本上就是一种风格的模仿，或者我们说风格上的致敬吧。
嗯，哇，勃朗克跟莫扎特至少差了有170-180年之久，所以刚刚从易志老师的这个解说之下，可以发现这位20世纪现代的法国作曲家，其实对18世纪的莫扎特有某种程度上的崇拜哈。
对，其实像这种对于前人的崇拜，在音乐史上其实非常的多见，像肖邦自己也很喜欢莫扎特的这种精致的感觉，那更不用提说很多人。像贝多芬啊，像布拉姆斯，写曲子写到最后，就来一个副歌，好像就是在曲子发展到最后，我需要一个最厉害的东西的时候，就有点像帮他致敬的感觉。
是。不过刚刚我们也聊到哈，这个勃朗克他虽然身处在20世纪所谓的现代乐派的年代，我刚刚易志老师也特别提到，他的作品不会太前卫、太艰涩，但是也不会太过于所谓的浪漫乐派的情感泛滥。那易志老师也用了雅俗共赏来形容了勃朗克的整体的音乐特色。不过说到20世纪创作，在这一场9月17号的开季音乐会《幻梦如海》当中，还有一部我相信也是值得听众朋友期待的作品，这是日本作曲家塔克米兹吴满彻他的一部《梦的引用》，他还有个副标题叫做《海呀带我走》。我想对有些听众朋友来讲，这个作品可能比较陌生哈。
对。其实塔克米兹吴满彻，我在学生时期听过他的大名，然后听了他的作品，其实没有特别仔细去想这些，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哦。然后直到这一次我深入研究以后，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可以值得让我们去挖宝的一位作曲家哦。那我们先来说这个曲子到底在干嘛？这个。梦的引用，海呀带我走，请大家先记住三件事情，一个叫做梦，一个叫做引用，一个叫做海，然后这三个其实就是构成这一个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三个核心。那我们先来说梦好了。那吴满彻他是说，他这首曲子是一个用12个段落所组成的作品，然后他觉得梦就像一个某种非常你抓不住但是又很真实的存在一样，虽然在细节上非常的栩栩如生，但是你在观看的时候，其实大家做过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梦很多时候是不合理的、突如其来的，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去衔接各个的片段，那所以他这样子一个支离破碎的感觉，就是他怎么开始这个作品的一个最开始的方式，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这首曲子的副标题《海呀带我走》。这一个其实是出自一位诗人，他叫做狄金森，他在1861年所写的一封信，还不是诗，那个信的尾巴他才附上了一些小的句子，像诗一样的句子。那我来把这个诗念一下，因为这个诗就会给我们一种大概的感觉还有意象，然后后面这个小诗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用中文念，我的河流流向你，蓝色的海，你是否欢迎我？我的河流等待回音，大海，看起来亲切和蔼。我将请来小溪，从弄污的小河，海呀，带我走。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听完这首诗，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河流，还是带我走，还是你听到了海，或者是海背后的那个东西，不是海的那个部分？那在特别是印象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的这种美学里面，你看到一个杯子，你看到一朵花，你看到一根柱子，都不是柱子而已，它都是在讲柱子背后的事情。那这个时期特别吴满彻他自己很喜欢德布西啊，然后梅香啊，然后法国近代的这一系列的音乐美学，所以我可以想象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非常的有感。那这一首梦的引用，那我们来讲讲引用这一部分，他的确引用了很多别人的东西。首先是他引用了德布西的海，那这个标题我们刚刚讲海呀带我走，所以就是这开始有一个小小的牵扯在里面。海，德布西的海这个作品在音乐史上也是一个非常 独特以及承先启后的存在。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写交响乐啊，要不就是这个李斯特华格纳那一派的，哦，和声，虽然是跳脱了曲式的这种束缚，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理论基础在里面，在和声上啊，然后在各种各样的配置上，哦，那更不用说譬如说布拉姆斯、孟德尔颂、舒曼这一系列的比较传统的浪漫派呢，他们更是有觉得说，哦，我应该在旧的基础上把新的东西建立起来，而德布西他想要打破这一切的东西，他就是想要让声响自己跑出来，然后创造一些奇怪的声响，所以这样承先启后的感觉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开创性的事情。而我们刚刚讲这首曲子有十二段，在十二段里面伍曼彻他有八段全部都引用了德布西的海，但是每次引用都非常少，大概就两三小节抓一点抓一点，所以我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哦跟德布西好像，可是我又说不上来是哪里跟这个海有直接复制贴上的状态，因为它也不一定是全部复制贴上，它可能只是复制贴上一部分而已，哦，另外引用它还有另外一招，哦，我们在学术界里面说哦，你不能抄袭嘛，对不对？抄袭你如果真的要用的话你要引用，那有一种抄袭叫做自我抄袭，就是我把我以前写的东西直接写到新的东西来，这也不行哦。那个伍曼彻他就是用了自我引用，其实在这首曲子里面他也用了很多他以前写过的作品，啊，一样一点点的东西复制贴上复制贴上，但是一样跟这个海又有一点关系，譬如说他自己有一个作品叫做朝向海，然后又把这个跟海有关的东西呢就贴贴贴贴贴把它贴起来，然后剩下才是他自己写的东西，然后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哦，那在手法上呢大家听可能应该就有感觉说，哎，这个跟德布西的感觉有一点像，但是不只是德布西啦，其实他有一点德布西的全音音阶的手法呀，或者梅香的有限位移调式啊，莉莉安半音阶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如果听不懂我刚刚讲那些特殊的名词也没有关系，反正大家就是这样子想说，哦，有一个人他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他用了德文用了法文用了意大利文用了西班牙文各种不同的系统语言啦，那在音乐上我们就说他写作他有一个系统，譬如说他是音阶啊，譬如说他素材组合是不一样的，然后让这些素材全部都放在一起，但是又不会觉得他们很突兀，然后可以构成一个很大的整体的画面，所以这个就促成了这一首曲子叫做梦的引用，哦，海呀带我走。那这个曲子的感觉哦，那个伍曼彻他自己说有一点像一个人走进日本庭园的感觉，如果各位观众有去过日本的庭园的话，它就是一个花园嘛，但是花园不会只有花园，而你还可以看到天空，你可以看到旁边的山啊川啊什么的，那山跟川跟天空都不是那个建筑师所做的，但是它却是庭园景致的一部分，所以就把这个感觉类比到这部作品里面，就有一点像他引用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日本庭园里面那些山啊川啊鸟啊什么的，但是呢他自己就把这个庭园给设计好，让我们走进这个庭园看到庭园还有庭园以外的一些景致。
哇，刚刚医生老师言简意赅的介绍关于伍曼彻他这部梦的引用海呀带我走，我们也听到他不只用自己也用了法国作曲家德布西的作品，所以简单来说他要引用既有的但是又要创造全新的感受，那这个作曲家的确是有一定的想象力，哦，
对，他其实在背后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思想，也是我自己觉得在研究近代音乐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以前看的古典乐派啊浪漫乐派啊好像就是一个国家里面有很多村啊县啊州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看现代作品的时候好像每一个作曲家都是自成一国的样子，他有他自己的政府啊货币啊系统，就是他每一个都长不一样，然后都非常的独特，他没有办法再用一个系统，我所谓系统就是你可能古典浪漫或者巴洛克你都可以用这种十二平均律的大小调来解释，那他们到后面不是，哦，那我们再来讲讲这个 吴满彻的系统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他最神的地方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一个叫做梦与数，梦是做梦的梦，数是数字的数。对吴满彻来说，梦就是任何你捉摸不定的事情，然后有一点在创作上就像是你说灵感啊，或者说音乐女神缪斯啊，或者说神域啊，就是你创作这个动机，这个旋律，这个素材是怎么来的，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即便是寻白客，你觉得他十二音列是排出来的，但是排出的第一个音列，寻白客自己也说那不是排出来的，是他先有一个想法，然后再去下去排那些十二音列的什么顺的啊、逆的啊、倒的啊这些东西。好，那这是梦，就是这个无法控制的灵感。好，但是在创作上有灵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些技术来把这个灵感用来实现它。那我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我特别有这个感觉哦。我如果只弄钢琴作品，我还可以随便，我脑筋想什么钢琴就出来什么，可是我只要写编制稍微大一点的，我就发现不行了。因为从灵感到完整的作品有点像填空题，你把已知的东西写出来，但是未知的东西你要先填下去，填下去你又发现不对，然后我再把它再弄更好更好。那你说前面那个不对的东西是你程度不好，是做白工嘛？也不见得，就是你没有前面那个尝试，你找不到你后面的最后的成果。好，所以这个东西叫做术，也就是我们在创作上可能各种各样的手法啊、技巧啊、风格啊、派别啊这种纯技术的东西。那在一个完整的作品呈现出来，你不可能只有灵感，这样东西是出不来的。那如果你只靠技术写出来的东西呢，那就非常的技术，它没有那个音乐的灵性以及感动人或者说传达的内涵。好，所以这个梦与术这两件事情在吴满彻他创作上是第一个重要的核心。那第二个重要核心是他非常热爱大自然，那他觉得大自然可以激发他非常多的创作灵感，所以你看他中后期的作品啊，就很多跟自然的东西有关。我举个例子，他非常喜欢水，那大海就是一种水嘛，我们已经刚刚讲的这个海的海啊带我走，然后还有一些像什么潮向海啊、雨之精灵啊，各种各样样态的水。还有他也很喜欢树，像他的标题树的音乐、树的年轮、雨树、雨树树苗，还有一种叫做桉树，桉就是左边一个木，右边一个平安的桉。那这种树是在澳洲，这个它有两三百种的这种附属的种类，所以你就可以从一个大自然看到它接下来可以发生多少的事情。那吴满彻就觉得说啊，这个大自然呢可以开启他对音乐很多的想象。而且他特别强调一件事，他在写作品的时候他会先想标题，那标题想完以后再把音乐写出来，但是他不是用标题来解释音乐，所以他也不觉得他的音乐叫标题音乐。因为你用标题解释音乐的时候，这个音乐就变小了，他被框架在这个标题里面。是是是，他反而是希望用这个标题给予他自己以及观众一个像一个门一样，你这个门开了以后，这个里面房间多大是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他希望这个音乐要比标题的文字还要大。所以就是音乐是无限的。好，那讲到自然，我刚刚讲说他很喜欢树啊，然后水，然后他觉得水是统一我刚刚讲的这个梦跟树的媒介。我们刚刚讲梦是灵感，树是把灵感执行出来的技术。那这两个合在一起呢，吴满彻觉得就像水一样。为什么像水一样呢？我们看这个水它是没有固定的形体，会流来流去。你觉得音乐有固定的形体吗？也没有啊，音乐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而且水的变化那么多样它可以是雨，它可以是河，它可以是海，它可以是水蒸气，它可以是冰音乐是不是也可以从静止到快到慢到爆裂到沉浸，到就是它的变化的样态之多，就像水一样，它没有，它可以是一个样态，当然它也可以是好多的样态，但是不管怎么变它都是同一个东西。而且水是有声音的， 啊，就像音乐也是有声音的，所以他觉得水好像就是某种有魔力的东西，可以把这个梦跟树合在一起的一个样态，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么喜欢水。然后作品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标题跟水都有关系，比如说有一个标题叫水在做梦，水路浪潮，然后跟我们这一首梦的引用海啊带我走。所以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大家应该就对吴满彻的世界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感觉，梦这件事情代表灵感啊，水这件事情代表把灵感执行出来的那个整体的成果。那我们最后来讲这个海，海就是水啊，然后里面有很多盐啊什么的。好，海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海纳百川嘛，
嗯，
所以什么东西都最后就跑到海里面。我们刚刚那个诗作也在最后他说，哦，我将请来小溪弄污的小河海啊带我走，就不管好的坏的好像最后就流到海里面，然后就有一个很大的包容。所以如果我今天不是我啦，就是吴满彻，他今天讲到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部海的作品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会在里面了，但是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整体。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什么什么文都夹杂在里面，哦，然后他用了各种不同的系统把它放在里面。那还有一个刚刚没有提到的系统，就是吴满彻他也运用了古人很爱用的把字变成声音的一个手法，哦，像巴赫，BACH 嘛，哦，对不对？然后就以前就会有人说 B 就是在德文里面的降 B， 所以就会有这四个音变成主题。这四个音在就其实在音乐史里面就是代表巴赫的意思，那你可以有无限的变化。那海这个概念在吴满彻里面，它当然是一个水的大城啦，那它当然也要有一些声音可以代表海啦。所以好，海的英文叫做 sea 嘛， sea， s 在德文里面就是降咪的意思，e 就是咪嘛，然后 a 就是拉，所以就会有这三个音。好，这三个音可以有无限的变化哦，大概随便变一下。它就可以前后变、上下变，然后你还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节奏高低、大小长短、快慢高低，把它弄出来以后就可以变出无数的样子。好，所以这个也是在这首曲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素材。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梦的引用的素材，那在这个梦的引用的素材就是由那个刚海的那个素材变来了。我们刚刚讲那个咪咪拉这三颗音，它是有一个二度跟一个四度，好，这样排列出来的。好，那这首海啊带我走，它是有一个中心音叫做 re， 好，所以在这个 re 上面呢，它用了这个海，然后稍微变化一下。当然音程没有完全一样啦，哦，但是它就是这样变，就是用一个二度，然后用一个四度，哦，然后把那个方向全部都变掉了。所以就是说他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烈的逻辑在后面。虽然我们听的时候一定听不出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要想办法把它听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们在探究一个作品的时候，哦，听过去你看它是怎么生成的，然后我会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被藏在背后。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哦，我现在灵感来了，然后我大概写一下然后就写出来了。它其实是除了灵感以外还有很多，我刚刚讲那个树这件事情，就是它精心设计成为了一个很有系统的样态，而这个系统又跟之前的系统不一样，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会这样简单讲起来，其实在吴满彻的作品当中，我们刚透过卢义珍老师的分析，其实理性的成分还不少哈。
好，这吴满彻就又要说了，他说呢，第一个他不希望他的作品太被分析了， 哦，但是如果真的要分析的话还是可以分析，而且他没有反对分析的功用，但是他觉得分析之外他要表达什么才是一个曲子的灵魂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两者应该说是缺一不可。
是是是，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更多需要演奏者跟作曲家的某种心灵相通吧。那你通了以后你就能够把这个音乐的一个境界带给观众。
我们再从刚刚逸芝老师介绍关于吴满哲创作的一些中心思想，这样讲好了。其实简单来讲，也许听众朋友会觉得吴满哲的作品其实是兼具的意象跟具象，不过除了刚刚逸芝老师介绍他有些核心概念之外，其实我想有一些听众朋友接触吴满哲的作品，会发现第一个大特色就是他的作品好像速度都比较慢啊。
我会说他的作品呢比较安静，但是不是慢，因为快慢这个东西它首先是相对的，而且它有一个比较基准，如果我今天的速度是固定的话，我才有办法说哦，这一个速度下我来比谁快谁慢。哦，倒不是说吴满哲的曲子没有速度，而是你在听的时候你不会去特别注意哦，它有一个固定的心跳在那边，而这个音乐给人的感觉是我可以很舒服的去享受它，去聆赏它，所以我会用安静而不是用快或者慢来形容这个作品。哦，那他的作品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些亚洲的感觉。哦，那这个亚洲的感觉需要讲到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他非常不喜欢日本的传统文化，因为他是在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长大的，所以他有经历过战争，那他觉得他只要一碰到日本传统的音乐他就觉得他要面对他以前战争的那个很不舒服的那段时间。但是他后来认识 John Cage， 那 John Cage 根本就是一位东方文化以及哲学的大师，我们知道他作曲都可以用易经来作曲，所以一个外国人用英文念易经，我们用中文念易经都念不太懂了，何况对，就是他遇到了这么厉害的神人鼓励他说，哦，那我是不是可以回来看一下我的文化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吴满哲就真的下去看了，然后他看了，他最大的心得是他觉得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16岁就希望成为作曲家，然后大部分是自学，虽然有跟老师，那他觉得他学的那些西方音乐其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他看到哦，原来西方是这样，那他才知道哦，什么东西是日本有而外面没有的，然后进而回来看说，哎，或许这个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概念或者这样的底蕴来作为我的作品核心。他最开始的尝试就是先把日本传统乐器放到大型管弦乐团里面，那放到大型管弦乐团里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让这个乐器怎么跟一个乐团做一个很好的搭配。哦，那他就写过一个作品叫做石，就日石的石。哦，那他用了日本的琵琶还有尺八，那这个乐器的特性刚好补足了西方管弦乐团一些没有的东西。哦，那日本的传统里面传统艺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间，间隔的间。哦，间隔的间的意思就是两个东西之间的那个空白。哦，这个空白很重要，因为空白常常都不只是空白而已，就像休止符常常不只是就是等，它可以是一个很有张力的存在或者是一个消逝的感觉，所以这些空白其实都经过非常精细的设计。那我们在日式庭园里面就非常可以看到这个尖这件事情是怎么设计，譬如说两颗石头你要怎么摆，是摆远还是摆近还是上下还是左右什么的。那像吴满哲呢就用这个尖的这个感觉，他曾经写过一个作品是给钢琴以及管弦乐团，这个作品叫做弧，画圈圈那个弧，左边一个弓右边一个瓜。这个弧呢他说就像他走到日本庭园里面，然后他把这个乐团分成四组，还是有木管 弦乐、铜管还有打击。然后就像你走到日本庭园里面，你就会看到树啊，看到石头啊，看到沙、啊、看到泥土啊，看到什么什么东西。他就把每一组乐器就给他一个角色，那每一个角色他有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速度什么。那钢琴就像一个人一样，他走到这个庭园里面，他会遇到不同的东西，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听到说，哦，现在你遇到了比如说弦乐这一组，你遇到管乐这一组是什么样。那它是有一个时间在流动，所以它这样走呢，那它就遇到这个那个东西。那这就有一点像它用一些像日式庭云这种概念来写作品，就造成它一个很独特的样态。那我们再把这个简讲回来，你在这么多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去创造你那些留白，才不会让音乐变得很紧张。而我想这就是吴满彻他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样子，其实他是在他自己的文化里面慢慢的长成了自己非常东西兼具的一种风貌。
这样讲起来，其实他的音乐风格是比较属于宁静的氛围。不过再仔细咀嚼一下，就像乐评家所说的，在他的作品当中好像还蕴含了一些东方哲学的意味。
对，我想就是因为他后来开始往自己文化里面去探究，他可以怎么样用这些想法以及概念作为创作的出发点，那造就了他写东西的样子。
不过我们先前也提到，关于Takemitsu吴满彻他这一部梦的引用《海啊带我走》，在编制上来讲也是跟之前的普朗克一样，由双钢琴搭配管弦乐演出，所以在过去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还不记得曾经在现场实际听过看过。在这场9月17号国家交响乐团开季音乐会的现场演出当中，就可以让各位近距离接触吴满彻这种充满了宁静风格还有东方哲学意味的作品。不过回到这个演出的手法上啊，我想要请问一直老师，就你的演出经验来看，双钢琴演奏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不管是你今天找两个很厉害的钢琴家来演双钢琴，或者是你找一个已经是双钢琴组合来演，他们都一定会面对到怎么沟通，怎么说服对方，或者心甘情愿的被说服，然后如何在这当中互相的要求以及妥协，我觉得是一门艺术啦。然后这跟双方的个性啊，还有你说话的技巧都很有关系。那这个以外，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两个钢琴家的话，就是两个钢琴家，他们平常没有一起演出的，就是刚好找两个明星的这一种，我觉得像音色统一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两个可能各自是明星，但是我不一定喜欢你的声音啊。那我为什么要调？你为什么要调？那我们当然大家都希望把曲子演好，但是每个人的好可能不一样，所以要找出那个共同的好，我觉得是两个明星来做是最大的挑战。那如果是一个固定组合的，这个挑战会少点，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多次磨合，然后他们的声音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整体。我觉得固定组合最具挑战的事情反而是接受你的伙伴的全部，包括他的缺点。因为已经熟到会对对方的优点麻痹，然后缺点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可能有人讲话比较冲啊，有人比较常迟到啊，有人就是一开始都不练啊，或者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我们出来是整体，我们到最后我知道你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要一起好的这种认知，以及想要把它弄好的那个信念吧。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
哇，要沟通要说服，感觉起来是又竞争又合作。
不一定是竞争，但是我觉得一起往前走的这个信念以及步调，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是是是。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次即将登台演出的，就是一对兄弟档钢琴家，就是来自荷兰的尤森兄弟。
是，对，他们是荷兰人，然后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 厉害以及有名，他们差三岁、哦、然后曾经在荷兰女皇面前演出过。那他们曾经跟那个皮耶斯奶奶学琴哦、那我们台湾观众应该都很熟悉的皮耶斯在几年前来台湾已经创造了一个无可忘怀的音乐会，所以大家可以应该可以蛮期待他们在台湾的演出会是怎么样子、哦、那他们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很棒的成就啊，然后跟我们看到资料就是跟各大乐团演出啊，跟各大名指挥啊，然后唱片得了很多奖，大概就是很厉害就对了、哦、那我自己听他们的音乐，我是觉得他们用一个非常优雅的姿态在演奏他们要演奏的东西。有的时候有一些有一些演奏家他们很厉害，但是他们很想告诉他的听众我很厉害，所以会用一些比较哗众取宠的方式哦，但不代表说他们不好，但是就是那个方式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尤森兄弟给我特别的感觉就是他们让音乐把音乐最好自己最好的样子呈现给观众看，让音乐自己说话、啊、我自己非常喜欢他们晶莹剔透的音色。那这次的这套曲目包括普朗克啊以及吴满彻，我相信他们这样子的特质可以把音乐处理得很好。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访到国内知名的钢琴家卢艺芝老师，为各位介绍了在9月17号礼拜天晚间7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国家交响乐团2023-2024年度乐季的开季音乐会《幻梦如海》双钢琴之夜。在上半场，两部精彩可敬的双钢琴作品，在音乐总监还有荷兰兄弟党钢琴家尤森兄弟合作之下，绝对会给到现场聆听的朋友们一个难得的双钢琴的音乐响宴。而除此之外，这场音乐会下半场这是乐坛今年的主题作曲家理查·史塔劳斯两部经典的交响诗，包括《唐璜》还有《死与变容》，在 Dreamarco 领军之下，也为新年度乐季要揭开精彩序幕。那相关的演出资讯，您可以上国家交响乐团官方网站来查询。我们再次谢谢艺芝老师，
谢谢。
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邢子清，谢谢朋友们分享，我们再会。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 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